今天讲到的内容还是从彼得前书来的。诸位如果记得的话，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总是在讲彼得前书。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我讲彼得前书，因为我知道我们传道人很少讲彼得前书，因为彼得前书是一部要我们基督徒受苦的一本书。一般的会众都不喜欢听受苦的这样子的信息，他们都希望能够听，能够受神祝福，得神从那里神那里得到喜悦的这样子的信息。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人世当中有许许多多让我们不如意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有一些不是我们的过错，乃是环境所促成的，让我们就陷在这种痛苦的当中。所以彼得前书它的价值使神特别感动在初世代的基督徒，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所受到的环境是非常险恶的，不像我们今天吃喝无虑，非常的自由，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环境当中。他们那个时候是奔波潦倒，一不小心被抓起来就要坐牢，甚至要抓去为野兽跟野兽搏斗，是这样子的一种险恶的环境当中。我们彼得是当时的教会的大使徒，是所有教会里面受人尊敬的一位大牧师。那么他以这样的身份向当时所有罗马教会的罗马帝国里面的教会里面的所发出来的神的话语，来安慰他们，勉励他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本书。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大概是这个彼得前书这一系列的信息当中的最后一次。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一段圣经，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信主没有多久，我非常的感动，被这段圣经感动，因为这段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的扎我的心，他说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个时候我信耶稣时间不长，那个时候我不懂得什么叫做管家，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那个时候开始在我心里面动工，要我服侍他。那么我既然愿意要服侍神的话，我知道我需要能力，在圣经里面的话语叫做恩赐，我们世界的话叫能力，叫才干，但是在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才干也好，是能力也好，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叫做恩赐。这里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让我心里面觉得很纳闷，我说我的能力不是我与生俱来的吗？或者是我学的吗？那么我有这么好的学位，我有这么多的能力，我自己相当的对我的能力很骄傲的，那么难道这些能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吗？难道这些能力神赐给我们，这些能力是要我们做管家吗？因为我知道管家的意思，管家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这个家的主人，你但是呢你却有很多的权利，能够在这家里面发号施令，但是管家很重要的就是将来要对你的主人交账的。那么上帝把我们这些能力赐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将来要让我们对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能力交账，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些能力是为了要在教会里面服侍他。我当时对被这一段圣经感动，我就觉得主啊，你让我作为一个好管家，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能力来侍奉你，但是我知道我需要在我的侍奉当中学习，你如果赐给我恩赐，你赐给我能力，我就求你让我做一个好好的管家。所以这段圣经是在我刚刚变成基督徒学习侍奉他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好，我们今天呢要用这段圣经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基本上今天分享这段圣经，把这段圣经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我是觉得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要我们自守，要我们要警醒祷告，要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呢，第二段它是对众教会来说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他要作为一个管家的角色，这是十节到十一节。最后呢，他用颂赞来结束这一段的圣经，把一切的荣耀，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好，我们现在就来看，首先我们看第一段，上帝借着彼得对初代的信徒来说，说是你们呢，在你们个人的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谨慎自守。你如果看自守这个字的话，在英文的圣经翻成 self control， 就是自我节制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们，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是说，假如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里面有圣灵的管理的话，我们应该是一个自我节制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听里面的这个圣灵的话，你只要服从里面的圣灵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是一个自我节制的人。因为圣灵不会让你做一些不合圣经的一些事情，也不会讲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话，也不会做一些或者思想一些不合圣经的这样子的一种思想。所以这点非常重要。然后圣经里面又说，要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里讲到一个身，好像我们这个活的这个人身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身体。这个身体这个东西啊，很讨厌，它常常呢让我们做一些事情不让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就必须要攻克这一个身体，让这个身体来服我们。这个讲起来好像是把一个人呢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呢是好像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可是呢随时调皮捣蛋，随时呢会做出一些事情来让我们后悔的事情。但是另外那个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做我。这个我呢，我们今天都知道，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的那个新我。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身子，我们的生命属于上帝，是一种受上帝来控制，受圣灵来管教的这么一个我。但是我们却有一个老我在里面，这个老我就是身子。他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说哎呀，这个要把我们这个老我除去，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自己啊，就是这个可以坐下来，坐在沙发上面好好的休息，什么都不管，让圣灵来克服我自己的这个老我。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攻克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老我。那么攻克这个老我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 self control， 就是节制，自我节制，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在初代信徒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他们信主时间不长，而且没有说像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教会的结构，而且已经有很多的属灵的书籍、属灵的伟人啊，我们上个网就能够听到很好的讲道，或者收音机里面都能听到很好的讲道。那圣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属灵的长辈，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当时初代的信徒不是这样，你要注意啊，初代的信徒连新约圣经都没有，他们所有的就是旧约圣经，然后呢还有一些使徒的书信，当时呢已经广在各种不同的教会里面流传，所以他们所能够得到神的话语的造就比我们今天是差多了。但是他们面临的挑战却是非常的大，特别是他们受逼迫的。你想想看，我可以想象到啊，假如这些基督徒受逼迫，他们离家，他们抛弃自己的家乡，然后呢必须要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去，而且他们常常他们自己在家乡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因为他们被逼迫，所以他们逃难的时候很可能带着很少的钱。所以我曾经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介绍过， 那个时候为什么基督徒有一些暗号，为什么有些暗号是画个鱼，画个鱼的意思就是因为希腊文里面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句话里面的这个五个字，五个字里面的每一个字母全部加起来就是鱼的意思，所以当初代的信徒要画个鱼代表我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画呢？通常都画在屋子的墙角上面，画一个鱼在那里代表什么？代表有远道来的这些被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一看到哦，这家人是我的弟兄，因为他墙角上面画了一个鱼，虽然不显眼，但我知道这家这是我的弟兄，就去敲门，打开来以后，我相信这些基督徒都说我是信耶稣的，需要帮助。这家的主人一定说进来进来，快点进来，就接待他们。主啊，这是初代信徒的一个榜样，我以前讲到已经讲过了，但是这是运气好的，你走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你还碰到了一个基督徒愿意接待你。更多的情形是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更没有人接待你，那怎么办呢？肚子饿，那个时候很容易犯罪了，很容易看到有东西在那里就偷了吗？就拿了吗？要吃饭吗？肚子 要填饱吗？还有孩子呢，孩子要吃啊，怎么办呢？所以很容易就犯罪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下，彼得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自守，你们要克服你里面这种犯罪的念头，要克服你们犯罪的欲望。有的时候这个欲望是很强很强的，很容易犯罪的，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彼得的话说，你谨慎自守，你不要犯罪。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也受到很多环境的诱惑，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初代信徒那样辛苦，但是今天的诱惑仍然是存在的啊！大家都骂陈水扁，骂得要死，说你看他偷污贪污贪这么多钱，对不对？我心里面也不舒服，但是我转念一想，其实我也很想贪的，我只是没有机会当总统啊。我如果有一天当总统的话，有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钱在我旁边的话，我说不定贪得比他还多呢。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些诱惑存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金钱的诱惑，但我们有女色的诱惑，我们有其他的诱惑。对我来讲，我的诱惑是那种这种啊骄傲的诱惑，我常常不知不觉的就很喜欢把自己抬高，把自己的这种啊这种好像在不管在专业上面也好，或者属灵上面的这种啊了解这种成就，就不知不觉的就发出来了。哎呀，当时觉得很舒服，能够发出来，总是后来都是后悔的不得了，因为是一种犯罪，这种骄傲绝对是犯罪。这样的诱惑，不管你是金钱的诱惑也好，或者是这种对你属灵的道德的诱惑也好，我们必须要克制，必须要用这种自我限制的方法来控制。好，那么继续讲到我自己。对于这个我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来讲的话，当然是有很多的这个要克制的地方。其实在我们身体上面也有很多需要克制的地方。诸位知道我身材很好，这个我以前身材更好，现在呢已经瘦多了。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因为你如果认识我以前的话，我有几个老朋友，我前一阵子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吓一跳，他说黄帝富你比以前瘦多了，我说全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么要瘦当然要这个锻炼，但更重要的是少吃哈，这个少吃是最重要的。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那么我太太管我，那么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她跟我讲，她说你吃饱了不要再吃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吃饱了？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我很希望能吃，而且吃我喜欢吃的东西。那我感谢主，那这个我有一个好太太啊，帮助我做自我的节制哈。 那么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啊是这种叫做比较保守的教会哈，姐妹们都要戴一个这个一个纱巾哈，就是要蒙头的那种教会。那我讲完道以后呢，就位老姐妹蒙着头跑到我前面来，她跟我说：“黄弟兄啊，你讲得很好啊。”我说：“谢谢，谢谢你的鼓励。”然后她说：“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最后一个是什么？”哎呦，要考我一下。我说是节制，因为是他讲的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哈，22-23节哈，圣灵结的九个果子哈，实际上是一个果子，但是有九个 nine different flavors 啊，对，那么最后一个是节制。他说，我说是节制，他说你怎么把自己吃得这么胖？做什么传道人？哎呦，这姐妹好凶啊，旁边好多人都听到了。我赶紧就快说，我说对，这个节制的不好啊，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那么后来我才晓得，原来他的儿子也是一个传道人啊，我相信他儿子绝对没有我这么胖啊，他节制得很好。所以我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喜林讲这个事情哈。喜林就说没有错啊，他说你知道我们在姐妹们啊，也不是光姐妹啊，弟兄们当中有一个叫做 BSF， 叫做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啊。喜林在这个匹兹堡的时候参加他们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是一个很蒙福的，在里面学很多很多神的话语的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啊。在里面做所有做这个领导的不可以胖，你如果太胖就不可以在里面做领导。为什么道理？因为你是没有节制吗？你没有圣灵的果子吗？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听起来是像笑话一样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没有节制的事情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好，那么这是有关节制。然后呢，彼得说要警醒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初代的基督徒他们颠沛流离，他们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安定的生活，常常在这个地方住几个月，然后呢就被人家赶走，然后就要到别的地方去。初代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们没有一个很安定的环境，但是彼得这个地方却告诉他们，你们要精心祷告，你们要随时随地都不要忘记上帝就在你的身边，你要跟上帝交通就是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要养成习惯。我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不祷告是因为没有祷告的习惯。要祷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变成你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已经不需要用大脑，也不需要特别的是找一个时间找个地点去祷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祷告不一定要闭眼睛，祷告也不一定要跪下来，祷告也不一定要这个开口祷告，祷告是一种心里面的意念，你可以张开眼睛，也可以在众人之前，但是你心里面却是跟神在那里交通，这叫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思祷跟上帝的关系是不受任何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我特别学到的一个功课，那个时候我在匹兹堡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长老，我先当了执事，那我就进到执事会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的匹兹堡的教会的老牧师请郑昌国牧师，那个时候我们的执事会是用英文讲的英文来开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工啊，他们的中国话讲得不好，所以呢我们就将就他用英文讲。那么这英文讲呢，有的时候呢就讲得词不达意哈，有些同工们呢这个讲用英文讲的时候，他讲不好的时候，然后又为一些什么事情争执的时候，他就脱口就中文就出来了。那么中文一出来的时候，他也晓得不对，所以就讲得越短越好，然后那个英文的人就听不懂，然后这个就用英文回答他，就后来搞得个就非常的尴尬哈。那么我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郑牧师啊每一次都是这样，没有一次例外。不管是从同工中间有些争执，有的时候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有的时候因为意见不同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争执的时候，他马上就说 让我们停一下，我们来祷告。感谢主，他是一个老牧师，他自动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停下来，眼睛闭起来，然后他就开始，我们就听到他祷告了。他用英文祷告，而且非常语调非常的平和。他祷告的内容非常简单，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不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说话，乃是你在我们心里面说话。我非常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总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与其在那个地方用人的话语，用这种人的智慧想办法说服对方，想办法要表示我们有多能干，我们多对，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交在神的手里。各位弟兄姐妹们，要教会里面的同工会、执事会要意见相同，唯一的不外法门就是祷告。那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喜灵做守望祷告这件事情呢，是在这个匹兹堡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在生命期刊做服事的工作。那么生命期刊呢，那个时候就发起一个叫做24小时的守望祷告，因为看到神的国度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祷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祷告确实不够，太弱，所以他们就发起一个24小时的守望祷告，意思说在一天24小时当中，每一个时候都有神的子民为这个国度的事情在祷告。那么我们的白天就是中国的晚上，所以刚好可以衔接起来。那生命纪刊因为做很多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呼吁在中国的基督徒们在中国的白天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美国的基督徒是在睡觉的时候，那等到我们白天在祷告的时候呢，就轮到他们休息，他们睡觉的时候，这样子24小时就不断的有人在祷告。那么他们就在网上面发起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网，那么希望呢大家能够要一段时间啊，你三亚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你每天在那段时间为国度祷告。好了，我跟喜灵经过这个我们也经过祷告以后哈，我们就决定参加。那么就选了一个时间，我们选的是早上的时间。那么这个他说你随便选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对你们方便哈。好了，那我们就开始祷告。那个时候呢我们又需要运动哈，所以喜灵就说这样吧，他说我们每天早上出去走路的时候哈，我们就是我们祷告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做祷告。刚开始的时候我心不甘情不愿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赶着要去上班了，还要跟他走路啊。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啊，你每天跟那个大的神同行走路，我呢要跟这个小神同行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对不对？但是呢很奇妙的，这么多年下来哈，我们现在每天都走路。假如说我们那天早上没空，有特别的事情的话，我们或者天气不好下雨啊，我们不能够早上出去祷告啊，我们就晚上半夜三更，有的时候是要睡觉了之前我们还出去祷告。我们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啊，这个半夜三更的我们出去祷告，回家了以后一看，哇，已经半夜了。对啊，我们现在坚持每天都祷告。那么我们祷告呢，出去走路40分钟到45分钟，然后我们每一天的祷告的内容都有点不一样。我们每一个礼拜一为中国祷告，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先开始就是为胡锦涛、温家宝祷告啊，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说的，你要为在上掌权的人祷告啊。我们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这个健康的身体、正直的灵魂啊，因为他们如果不为自私啊，不把这个贪污或者不把这些什么事情先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就会能够造福我们中国的同胞。所以我们都这样祷告，然后呢为国内的家庭教会祷告，为我所知道的传道人祷告。我常常祷告的就是为我们以前的何牧师，这个何德哲牧师祷告，因为他现在在国内啊做传道人。那么我们这是礼拜一为中国祷告，礼拜二为美国教会祷告，包括我所去过的 很多很多地方我还记得清楚的那些中国教会华人教会祷告，然后礼拜三为我们的同工祷告，从牧师开始，师母开始，然后所有想到的这些同工们我们都祷告，然后礼拜四为宣教士祷告，礼拜五为小组团契祷告，礼拜六为我们的家人，为我的学生我每个礼拜六我的学生我今天看到我的学生好几个在这里，感谢主，对，我每个礼拜六为他们一个一个的提名祷告，对，求神祝福他们，让他们赶快毕业至少在我退休以前他毕业，对，我跟我学生讲，我说我们有一个比赛，到底是你先毕业呢还是我先退休我一退休实验室门一关他也毕不了业了哈，对，所以他们要非常的努力，那么感谢主，然后礼拜天的时候就为我们今天的服事来祷告，那么然后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非常甜美，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是吧哈，当然我们祷告不闭眼睛的哈，这闭眼睛的就麻烦了我们不闭眼睛的，我们先有些很多事情要交通我们一面交通讲几句我们彼此的话，马上中间一句抓你自己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来成全，然后我们有时候讲到为每一个某一个弟兄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每一个姐妹某个姐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说抓你来祝福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也好，我们讲一些什么别的事情也好，跟我们的祷告是跟神讲话，跟我们人跟人的讲话完全混在一起。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人讲到天人合一，至少我们在我祷告里面是神人合一，我们的祷告已经是变成我们夫妻之间沟通也是在祷告，因为夫妻沟通的时候我们老是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碰到有任何的事情，不管是意见相同意见不一样，我们都求主，意见不同的话当然求主光照我们，意见如果相同的话求主祝福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能成就，能够彰显神的大能，你荣耀神的名字最近这个生命期刊这个邀请喜林写一篇文章纪念这个守望祷告，因为我们守望祷告已经超过十年了哈，那么喜林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呢就交给我们疫苗姐妹请她修饰疫苗姐妹不但修饰了以后还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什么呢？叫做十年祷告录，亲密三人行。哪三人啊？对了，喜林，我还有上帝我们三个人是在一起很亲密的做这样的工作，而且是祷告路，为什么？因为说我们是走路祷告的感谢主，我是非常非常的觉得这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不敢说这是唯一的方法你们做祷告的，但是呢提供你们做参考，我们自己觉得很蒙福一举三得，为什么道理呢？第一，我们跟神交通祷告，对不对每天的灵修里面的祷告的一部分就是这个。第二，我们夫妻沟通，对不对？第三，健身对不对？所以我常常有人说是黄教授你怎么能够做这么多的侍奉要做当教授，要在教会里面侍奉，我说效率就好像你的这个房地产经纪人跟你讲 location 什么事情都是 location 决定你的 value 对不对？我说我们这个做专业的人士只讲究效率，你看我们连这个祷告也讲究效率，我们祷告跟我们夫妻的沟通再加上我们健身全部都在40分钟之内完成，感谢主好，我们继续，这里说彼此切实相爱，我就想起圣经里面这个切实相爱绝对不是彼得才在这个地方讲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说了，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他就这样爱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可爱他就爱我们， 也不是因为我们值得被他爱，他就爱我们。他告诉我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就是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在这个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往往都是还是不知不觉的，还是有些条件的啊。他觉得这位弟兄啊可爱，我们多爱他一点。他不大可爱，常常讲话得罪我，那我就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你怎么爱他？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啊，照着神的名，奉着神的名，这位弟兄讲不可爱的话，这些弟兄甚至得罪你的时候，你还是要接近他，你还是要主动的要爱他。爱他不见得要做什么事情啊。我发现有的时候我送一个 email 给他，就已经是爱他了。我送你，我打个电话给他，就已经是爱他，因为你从 email 跟电话里面，你表现了你对他的关心。啊，感谢主啊，主也是让我学到这个功课哈。以前我都是觉得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事情。啊，我最感动的是，有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卡片哈，是我们丽丽姐给我寄来的卡片啊。他说：“谢谢你在主里面的服侍。”哎呀，我心里面很温暖哈。这我知道啊，丽丽姐常常为我祷告啊，不然她不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卡片给我哈。那么圣经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一群人，这些人当中呢彼此相爱，旁边人看到了。就晓得他们是基督徒。我们这个青草地小组昨天晚上有聚餐哈，对，我非常的感恩，因为大家在一起唱诗，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和乐融融啊，感谢主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假如说那个时候有一些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想他会看到，这就不一样嘛。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东西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这个东西叫爱。啊，彼此之间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的流露，哈、啊，是真诚的流露，让人家羡慕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啊，非常重要的。这里说要切实相爱，不是说说算的，要有行动的。啊，我们基督徒最常常讲的就是，哎，我为你祷告，祷告就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说 no 的一种属灵的方法，说 no。这是非常糟糕的哈啊，不方便说，哎，我不做，你是说我祷告祷告，意思是说我不会做，你知道吗？这个跟我们有时去邀请慕道友来到我们教会来说啊，我争取来，他就是说他不来。这个我是后来学会的哈，我们从台湾来的没有这个话啊，这个在国内才有啊，我争取来就是不来的意思啊。就是说用个比较婉转的方法告诉你我不会来啊啊，这个答案是 no。 对，那么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意思说就是 no。 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切实的相爱，不是光是说说算了，要有行动啊。在雅各书里面也这样说，他说我们假如你看到有弟兄有这个需要，你然后你说，哎呀，我为你祷告，把你交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不够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确是要有行动的，我们要真正的要付出我们的代价，要来做这样的事情。这里说到爱可以遮掩罪啊，主爱遮掩我们的罪，这个完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如果没有上帝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话，我们今天仍然在罪里面打滚，而且将来我们都要到地狱里面去啊，受到这个罪的最严重的惩罚。但是呢，我们的彼此相爱也能遮掩罪。这里不是说啊，说是我们犯了罪以后啊，然后要将功抵罪，然后我去做一些好事啊，然后呢有一些好的行为就抵我的罪。各位弟兄姐妹，将功抵罪这件事情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啊。能够饶恕我们的罪，能够解决我们的罪，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帝的宝血，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罪。但是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 能够遮掩罪的后果。罪有常常有很不好的后果，但是你如果你能够爱的话，就能够把这个不好的后果变成一个很好很美丽的一个后果，一个结果。那这是我读到的一个见证，这是真正发生在一个美国教会的。有一位姐妹，她是上夜班的，就有一天她上班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暴徒啊，把她强奸了。这件事情已经是够糟糕了，结果后来这姐妹发现她自己怀孕了，怎么办？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她不愿意把这个孩子堕胎打掉，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生命，虽然这个生命是一个她很不愿意的，在一个非常这个罪恶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一个生命，但是她仍然不愿意堕胎。可是人家跟她讲，她说你自己现在还年轻，还没有结婚啊，你自己怎么能够抚养大这么一个孩子呢？他说这样好了，他说我不堕胎，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然后呢，我希望有爱心的这些夫妇能够把这个孩子领养去啊，做这个他们的孩子。那么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个孩子打掉。那这件事情当然对这个姐妹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心里面当然很难过，不用讲了，好，也带来很多的生活上面的不方便。她是一个单身的，她需要工作，到了怀孕后期的时候也是不能工作，也是非常的辛苦。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教会的好多的姐妹就把爱心摆在姐妹的身上，姐妹受到这样子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其他的姐妹去安慰她，然后整个的怀孕的过程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姐妹去帮助她。到了最后姐妹要临产的时候，就这位姐妹还很穷哈，她没有这个办法去这个付医生的钱，那么也是教会里面好多的弟兄姐妹们啊捐钱，然后呢让她去能够有医生，最后呢这个孩子生的时候那个生产的费用住这个医院的费用都是弟兄姐妹帮忙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位姐妹特别的去帮她安排去找有爱心的这种夫妇需要领养一个孩子的，啊，把这个孩子呢就生下来以后就领养去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非常丑恶的罪，会带来非常丑恶的后果，但是因为弟兄姐妹们对这个姐妹有爱心的关系，并没有把这个罪给遮掩掉，但是却把这个后果从一个非常糟糕的后果变成一个非常令人羡慕，不但羡慕，让那个我听他们那个教会的做这个见证的这位姐妹讲，她说这件事情已经多年过去了，但是每一次我在想起她来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感谢主，本来是一个很丑恶的事情变成一个很美丽的事情，我们的爱能够遮掩罪的后果。这里说要不发怨言的款待，我先说这个款待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什么叫做款待吗？为什么要加个款字呢？款是钱的意思啊。款待的意思是说你花了钱，意思说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款待，原文里面没有钱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付代价的要去恩待你的弟兄姐妹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相爱是要付代价的，有的时候代价是要花钱。你好比说我刚才讲到那位这个很不幸的姐妹，她的生产的费用是不小的，不少的，那个时候都是弟兄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奉献，是要做要花钱的，要付代价的。有的时候花的不是钱，是时间，是你的精力，我们都要把它付上去，各位弟兄姐妹。而且付上去更重要的是要不发怨言。我们有的时候一次可以做，两次可以做，怎么第三次又来了？有完没完啊？还最糟糕的是，常常我们去帮助另外一个人，就不但不得到那个人的感激哈，他还抱怨， 啊，这个时候我们气就更大了啊，我已经好心帮你忙，你不但没有感谢的话，你还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对待我，不干了，一走了之。这还好了，还有更糟糕的，就是怎么样，就恶言语相交，然后就加在对方的身上。那这样的话，就不但把你做这个爱心的这个侍奉的，他的这个果效一不以磨杀，还变成了怎么样，对方也好，是旁边看人也好，心里面起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印象。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做款待的工作是不但要付代价，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不容易的，需要神的话在充满在我们心里面才能做的。好，我们继续说，这里说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各位弟兄姐妹，恩赐来自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有人说黄教授你的恩赐是讲道啊，我不晓得这个啊，我怎么会开始这个会要做这样子讲道的服事的啊，诸位如果知道我这个故事的话，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我怎么样开始讲道的哈。我从来没有说是啊，我自己很喜欢讲道，然后呢就去争取讲道的这种机会，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过啊。我讲道都是赶鸭子上架啊，讲道第一次讲道是这种情况之下讲道的，以后的讲道都是别人邀请我。我们有一个原则啊，我跟喜林有个原则啊，如果是出自神的话，神他就会感动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来邀请我们来做这样的服事，我们自己从来不 volunteer， 你懂吗？啊，我们从来不 volunteer 啊，因为我们尊重教会的权柄啊，教会的权柄要安排讲道的是牧师的权柄，是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权柄啊，不是我来安排的，我就不会自己来哦，我要讲道，没有这回事啊，或者是我要教主日学，也没这回事啊，我们都是尊重教会的权柄啊。那么上帝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讲道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使用。管家要交账的，我们很熟悉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这段圣经，这个管家从上帝那里拿到5000两银子，他做生意结果赚了5000两，另外一个人2000两银子作为资本，他赚了2000两，这个5000两跟2000两好像相差不止一倍哈，但是上帝对这两个人的这个嘉奖是完全一样的。他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对我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在不多的讲道上面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讲道让你讲。哇，我说主啊，我现在已经够忙了，还要讲很多的道。对，那我前年，不是去年啊，前年的时候，我在年底的时候，我一回忆，我一算，我这一年讲了70几次道。哇，这个比一般的牧师讲的还多，70几堂道，这个是真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怪不得我那年特别累啊，那个白头发也长了很多啊，皱纹也出来了，都是前年的事情。那么后来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大概应该少讲点道，因为我受不了了啊。特别是怎么样，在外面讲道的时候，一个周末啊，讲道虽然只有4堂或者5堂道啊，讲道的时间每一堂差不多1个小时1个半小时，加起来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每次出去服事的时候没有停的，从一下飞机，那个来接飞机的那位弟兄把我摆在车上，他就开始跟我讲很多的问题啊，要问啊，什么教会的这个问题不对，那个问题不对，我就开始跟他讲，然后就到了这个教堂教会里面，到教会里面有别的弟兄又接过来，又开始问其他的问题，就没停的，然后开始讲到了，讲到下来以后，哇，一群人又围到我，又问问题。基本上面就是疲劳轰炸，一直这样子，3天下来，哇，累得我不得了。每次一上飞机回来的时候，一上飞机就睡着了，啊，什么时候这个飞机起飞的我都不知道，啊，这个什么时候到的，有的时候什么时候到的我都不知道，哇，一阵把我震醒了，哎，到了，啊，就是这样，非常累，感谢主，
主是我身体还可以啊，这也是要感谢喜灵，他这个控制我的饮食，然后呢，这个每天早上这个走路啊，让我维持一个好的身体啊。那么感谢主，我不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不管在我的专业上也好，讲道上面也好，都不是很有恩赐的。比我讲道讲得好的人太多了，太多了啊！但是我只求跟主讲，我说主啊，你让我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虽然你给我的恩赐不是很多，但是我希望我将来见你的时候，我能够交账。各位弟兄姐妹们，他这里讲到教会里面的这个服事啊，特别讲到两个，第一个就是讲道。因为在初代的教会啊，我相信讲道人比今天的要少得更多。我听人讲说是在大陆的家庭教会，这个传道人极端的缺乏。通常这个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都没有人讲道，那么他们就看一个碟子，或者是这个大家分享啊，查一段圣经就完了，没有人讲道，这讲道人很少。你知道初代教会讲道人更少，为什么道理呢？第一，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牧师的这种制度啊，那么这个教会很多都是新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说是有特别的属灵的经验，当时肯定也没有神学院，也没有说是特别去训练人讲道，都没有啊，所以讲道人一定很少。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有讲道的恩赐，神呼召你讲道的话，你必须要按着神的圣言来讲。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太容易站在这个地方讲我们自己的话，太容易站在这个地方讲我们的一些感受，太容易说，哎呀，我最近在网上面看到一首诗啊，我们来看这首诗，这首诗里面讲的多好。各位弟兄姐妹们，诗再好，只要不是神的话，它的价值就要打个折扣。你可以用这首诗作为你讲道的一个辅佐的一个题目哈，但是千万不能够来代替圣经啊！一个讲道很糟糕的一个讲道，就是讲人的话，然后再从圣经里面找神的话来支持人的话，这个是很糟糕的讲道啊！一定要从神的圣言来讲。所以讲道服事第一件事情，你要勤读圣经。你假如讲道的人对圣经不熟的话，你不应该讲道啊。那么这个我就想起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语言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日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里讲到受教者有两件事情，每天早上先听，然后呢再说。他说说的时候是用语言扶助疲乏的人，语言扶助疲乏的人就是代表怎么样，代表我们已经说出来了这个话啊。但是在说之前要先听，对以撒来讲的话，他可能直接听到神的话语，对我们这些讲道的人来说的话，我们神的话语是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读，你先读神的话语，然后你才能够讲。这种人叫做受教者，他这里没有说是讲道的人。对以撒来说的话，他不叫讲道的人，不叫先知，叫做受教者。因为受教，受神的教，比你讲道更重要。你的身份是受教者，不是讲道的人。阿们。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醍醐灌顶，真是非常非常重要，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做讲道训练，我们训练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做讲道的工作，很重要的就从神的话语开始啊。下个礼拜我们是唐弟兄要讲道，这个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做讲道的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啊，我们慢慢的训练啊，所以求各位带着一颗这种容忍的心，包容的心，包容我们弟兄姐妹的这种不熟悉的讲道啊。我不是说唐弟兄下个礼拜一定讲得不好，不是这意思啊。所有开始练习讲道的人， 都需要你们的包容，都需要你们的鼓励啊。我们带着一颗，你知道这个讲道的训练不是光是这几位弟兄的侍奉的工作，是全教会的侍奉，你懂吗？他们接受训练讲道，你们呢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这是全教会的工作。阿们。好，那么我就想起用语言扶助疲乏的人。我们在 Raleigh 有一个教会叫做中华浸信基督教会浸信会，他们的牧师叫潘方正，他在前年被主接走，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去参加，我记得很清楚，他们的诗班献一首诗，那个潘牧师躺在棺材里面，就在那个讲台前面，啊，诗班在那这个地方，这首诗歌是诗班自己编的，所以我现在在网上也找不到，不晓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这首诗歌的名字叫《牧师你好走》。诗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泣不成声，他们很怀念他们的牧师，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唱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当我们非常累的时候，你用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潘牧师是一个，我没有听过他讲道哈，但潘牧师很明显的是一个用神的圣言来帮助那些疲乏的人。他已经被主接走了，他可以向神交账。我那天去参加远志明牧师的布道会的时候，又回到那个教会，我就想起我上次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是参加潘牧师的追思礼拜，我就想起，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今天讲到要讲这个题目，我马上想起，我说主啊，我也是一个讲道的人，我将来见你的时候要交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会众会不会说我是一个用神的话语来帮助那些疲乏的人，我希望是。这里有讲到服侍人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许多服侍人的人，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力量的意思就是我们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今天不是讲恩赐，所以我不把这些经文呢讲到恩赐的经文来摆在这个地方，我只讲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小看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侍哈，有的时候你所用的你的这种这个不管是你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也好，或者是就算是你的这个有几斤蛮力哈，能够在教会里面搬椅子搬桌子都可以，这都是神的给我们的恩赐哈，而且各种不同的恩赐，今天叫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恩赐像有一百种，甚至比一百种还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恩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恩赐，我特别这个感激的啊，就是我们曹永焕弟兄啊，我们曹弟兄这个他的恩赐是什么？他的恩赐是 computer 啊，而且他非常厉害。那个我最近我在别的地方讲到，人家给我用那个 videotape 啊，把它录下来，那个录的人不是一个非常这个专业的人，他的镜头呢只对着我，没有这个我的这个讲到的这个 PowerPoint 啊，没有这些幻灯片，那么所以呢我就把幻灯片交给我们这个曹弟兄，我说你可不可以啊，在我的这个整个讲到的这个 video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把幻灯片的时候就把幻灯片加上去啊，这样子，然后再回到 video， 就是说可以穿插这样子哈，然后不会整个讲到呢，声音呢不会停下来，这样子。 哇，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跟我讲，他要先写一个程式啊，啊，来才能做这个事情。哇，我说这个，我以为他大概 computer 里面有一个 software 哈、啊，有一个已经有个程式在里面就可以做。他不是，他说他要自己写一个啊。感谢主，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啊，因为我就想起，这是一种恩赐，上帝给他这样的恩赐，他愿意做一个幕后的英雄。等到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别人看到的时候，大概都把所有的这个 credit 啊，就把这些是都是摆在我身上。哎呀，皇帝兄弟讲得很好，哎呀，那个很好。我希望将来我见主的时候，主不是光说我讲得好，主会纪念我们曹弟兄的恩赐。在初代的教会，做接待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说过，有许多颠沛流离的这些基督徒，在我们国内家庭教会，特别是农村的家庭教会，他们都有这种所谓叫做接待家庭的恩赐。这种工作是什么呢？没有别的事情，因为在一个农村里面没有旅馆了，没有酒店了，你外面来的传道人怎么办呢？那就是由弟兄姐妹们来接待。所以他们每一个教会里面都会有一个家庭或者两个家庭专门做接待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福音大会的时候碰到这个，我们刚才唱的有诗歌是小敏写的诗歌哈，就是那个万物的结局尽了，那是小敏，大概是小敏的姐妹写的。我有一次在这个福音大会的时候碰到小敏姐妹，小敏说：“黄弟兄啊，你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讲道。”我说：“你教会在哪里？”他说：“我们在河南哈，一个乡下里面教会。”哇！我说：“我从来没去过河南了，乡下更没去过啊。”他说：“我没有别的东西接待你，我可以做面条给你吃。”我心里面很感动。我们小敏姐妹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但她愿意做一个接待家庭的服侍。他说：“我别的不会，我擀面条会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们，我有时候看到那个林寻牧师哈，他打的 email， 他说我们有这个讲员要到我们这边来教神学院，我们需要由家庭来接待我们的讲员。然后他打的 email， 过了一个礼拜十天以后又打了 email， 他说我们还仍然找不到家庭来接待。我心里面想，我说我以前在这个田纳西教会的时候，外面如果来一个讲员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抢着去接待他，怎么现在居然没有人接待呢？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上好的机会服侍神的。我希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接待家庭愿意做这样的服侍。好，这一段圣经到最后的时候呢，是颂赞结束，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不管是你自己的警醒祷告啊，谨慎自守，还是彼此相爱，还是讲道的，还是做服侍神的、服侍人的，全部都是因为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呢，做一个纪念信息的总结。我们今天讲到彼得告诉我们，对个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自守，要祷告，要相爱，对教会要做个好管家，不管是讲道的还是服侍人的。最后呢，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那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内容。最后呢，我要讲到，我们今天讲到一开始的时候，那一节圣经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初代的教会是在受苦啊，彼得告诉他们，这个受苦啊有一个结局啊，你们受苦的时间不是很长了，你有盼望这受苦会结束了。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 会在我们做一个好基督徒的上面是要付上代价，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很难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子为主摆上，当然要付上代价，当然有的时候要受苦，但是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有一个结束的时间。就我想起来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在墨西哥举行马拉松比赛，其中有一位非洲来的坦桑尼亚的选手叫做约翰阿克瓦里，他在跑的时候摔一跤，结果呢这个腿受伤啊，开始一拐一拐一瘸一瘸的。这个大会呢有人给他裹伤，弄了纱布这样裹伤，但那个血就渗出来，人家以为他大概就放弃了，他没有放弃，他继续跑，一拐一拐的。就等到他进的到了终点的时候，已经离第一名进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2个小时以后的事情，大家都以为没有人完了，而且大会已经开始在叫闭幕式的时候，结果他的选手，这位选手从那个大会的那个角落进来，跑进来，一拐一拐一拐这样子跑进来，大会的播音员发现了他，马上就说：“大家看，现在在运动会的那个角，我们还有一位最后的马拉松的会员，这个选手进来了，哇！”我们看到这位选手，他一拐一拐的，腿上的纱布渗都是血，但是他呢，很非常努力不懈的，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跑到终点，全场人都站起来，大家欢呼，墨西哥的总统也站起来，大家鼓掌欢呼，给他加油。然后这个过去了以后，就有记者去问访问这个，他说。你离这个第一名已经2个钟头了，你根本就没有希望要拿到锦标，你为什么不放弃呢？这墨西哥选手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国家坦桑尼亚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花了这么多钱，他们送我跑了5000英里到这个地方来，不是要我来开始这个赛跑，他们送我来是要来完成这个赛跑。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呼召我们在他神的国度里面侍奉他，他是呼召我们来完成这个侍奉的。我知道我们都有在侍奉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有眼泪的，要受苦，但是你如果努力不懈完成这个赛跑，你将来见主的时候，天使天君都要欢呼，都要鼓励我们。谢谢主今赐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都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彼得对初代信徒的这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特别是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建筑的。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辛酸，是要受苦，求主让我们努力不懈，不管是我们个人的还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主，我们将来见你的时候我们都交账，我们巴不得你会告诉我们你这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就希望得到你这样的奖赏。主，在世上马拉松赛跑都有这样子的全场欢呼，将来我们见你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也在欢呼，我们也巴不得我们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坚持到底，能够完成这个赛跑。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